感谢主，每个礼拜天我们在这里能够一起来敬拜赞美他。我想啊，我相信那个很多弟兄姊妹就说最近可能注意到，今天我们教会啊当中弟兄姊妹的家庭里面有好几位亲人相继去世，从年初到现在为止有七位啊弟兄姊妹家里面的亲人啊离世。那么求神继续能够安慰和保守这些弟兄姊妹的他们自己还有他们的家人，愿神能够继续啊赐平安给他们。那我们知道在这个世上我们都是寄居的，这里啊是我们临时的居所。诗篇九十篇第十篇第十页那个地方告诉我们，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但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讲得非常清楚，我们每个人在世上劳苦一生，最后都会离开啊，都会如飞一样离开，最后我们的身体都会死亡，都会朽坏。假如今生啊，我们只有今生的生命，我们每个人会变得啊非常可怜。但是我们信主的人，我们都很清楚，我们身体的死亡，实际上是一个新的开始。那上一次我跟大家讲是啊，讲到为我而死的主，那主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实际上是他自己主动的放弃了他的生命，目的是来担当我们的罪，赦免我们一切的不义。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放弃自己的生命之前讲过几句话，我想让我们回顾一下他讲过的那几句话，想想看当时在边上人听了以后是怎么反应的，当他放弃他身体的生命的时候那些人又是如何回应的。那我还记得在十字架的边上有几种人，有祭司长、文士，还有百夫长、罗马兵丁，一些百姓，还有两个跟耶稣同钉十字架的两个强盗。这些人大部分人从一开始就在那里用各种言语来讥笑、嘲弄、藐视主，而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忍受的那一切，他在十字架上还在那个地方在父神面前为他们祷告恳求，求父神赦免那些藐视嘲笑他的人，还为他们说情，说那些人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那在最后的时刻，主耶稣放弃自己的肉体的生命之前，在父神面前大声的呼喊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主耶稣在那里问父神说，你为什么离弃我，离弃就说丢弃啊，颜面不看。从表面来看这句话是很不好理解啊，非常难理解，是不是什么道理？因为我们知道从主耶稣在地上他所做的所教导的来看，他就是旧约一直预言的啊那位救主基督，就是弥赛亚。主耶稣自己也多次在门徒面前宣告他是从父神那儿来的，他跟父原为一，他在父里面，父在他里面，他自己就是神。既然如此，为什么他在那里说父神会离弃他呢？当然父神绝对不会离弃他，他也不可能离弃他。我们看一下啊，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的几节经文，以前我想我们也看过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四到第六节啊，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他为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们得平安，因他所受的刑罚我们得了平安，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 说主耶稣承担了我们的忧患，背负了我们的痛苦，为我们受责罚，受苦待，为我们被压伤。实际的痛苦本来是我们每个人应当承担的，神的怒气本来是应该发在我们每个人身上，但是主耶稣将所有人的罪全部放在他一个人身上，因为罪是不可以到圣洁的神面前的，所以在那一瞬间，父神向他的爱子耶稣掩面不看，实际上父神是向罪掩面。所以主耶稣为我们付上了沉重的代价，他为我们付了沉重的罪，在父神面前来呼喊呼求，那种呼叫是何等的一种状态，何等的一种痛苦，一种分离，是超过我们能够用语言来描述的。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他满足了神的意成就了神的意。在最后时刻，他讲过一句话，他大声宣告说：“成了。”什么成了？什么成了？主耶稣完成了父神托付给他的使命，来到世上，将神的话语、将福音传递出来，顺服神的旨意，甘愿被人羞辱，甘愿被人钉在十字架上，为所有人赎罪。他甘愿放弃自己的生命，所以他完成了父神交托他的一切的任务。他说成了。还有最后他在放弃自己的生命之前讲过最后一句话，他说什么？他大声地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在讲最后几句话的时候，特别是讲最后一句话的时候，在那儿大声说，大声说。上次我们讲过了，在那个时候，主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被钉了有六个小时时间，身体在那儿下垂有六个小时时间，之前被罗马兵丁残酷的鞭打折磨所以他的肉体、他的身体在那个时候是极度的虚弱。经过那一切，一个人是不可能有什么力气，不可能有什么声音在讲话了，这个更不用说大声呼叫了。但是就在那样的情况之下，主耶稣竟然可以大声喊着说话，那是一般人不可想象的事情。说我们回想一下，当时在十字架边上那个百夫长听了耶稣大声说话的时候，他是怎么反应的？马可福音15:39，那个地方这样说：对面站着的百夫长看见耶稣这样断气，这样喊叫断气，就说：“这真是神的儿子。”这里说百夫长这样看到耶稣这样喊叫，怎么样？就是大声喊叫。百夫长一定见过不少人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以前的经历跟他眼前的经历完全不是一回事，完全不一样。所以眼前那一幕彻底的震撼了他的心。之前他很可能跟其他人一样参与嘲笑戏弄藐视主，但是那一刻他的心改变了，他彻底被改变了。因为眼前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他面对这种情况，他不得不得出一个结论：眼前被他和他的手下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位拿撒勒的耶稣就是神的儿子。他不得不宣告，所以在那一刻我相信他心里面一定是认罪悔改了。那主耶稣讲完几句话，放下了他肉体的生命以后，将灵魂的生命交给了父神。实际上边上有一些人本来期望要么有人可以把耶稣从世界上救下来，要么假如耶稣以前说的是真的，他是救主基督，他是弥赛亚，那他自己一定有能力可以救自己。但是等到他们看到他们所期望的没有发生的时候，那些人怎么反应的？那些圣经告诉我们，那些人捶着胸离开了。那些人一边捶着自己的胸一边悲哀的很沮丧的离开了。在他们看来， 没有戏了，一切完了，全完了。但是我们也看到有另外一些人，另外一些人没有离开。圣经告诉我们，有几个从加利利来的妇女，她们一直跟随在主耶稣身边，她远远地看着眼前所发生的一切。那几个人是一直跟随主耶稣，一直在服侍他，啊，是主耶稣生前的一批非常重要的同工。当时他们没有完全明白耶稣之前对他们的教导，但是他们对主忠心不一。耶稣放弃他肉体生命的时候，那几个妇女没有像其他人一样捶胸离开。后面圣经告诉我们，他们一直在那儿观看，一直跟到了主耶稣被埋葬的地方，并且仔细查看了那个坟墓的位置，是为他们以后回来做准备，就是等到安息日的时候来高抹耶稣的身体。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放弃自己的生命的时候，有另外两个人出现了，是谁？是约瑟跟那个尼哥底母。这两个人都是犹太公会的两个重要人物。总的来说，犹太公会人跟耶稣一直是敌对的，但是这两个人不一样，约瑟跟尼哥底母不一样。他们圣经对他们的评价是非常的高，特别是对约瑟的评价，说约瑟是什么？是一个义人，是耶稣的门徒，是良善的，是常常盼望神国的人。那尼哥底母在约翰福音第三章也告诉我们，他在晚上的时候私下去请教耶稣关于永生的事情。所以这两个人没有跟其他犹太公会人一样，他们两个在暗地里跟随耶稣，与我们今天的话讲就是地下基督徒。所以在那个时候，主耶稣的门徒们、使徒们全部都逃跑了，除了约翰以外。在关键的时候，约瑟和尼哥底母两个人公开了自己的身份，公开的站在了主的一边，他们要给主有一个体面的埋葬，要开始为主做见证。他们这样做很可能会激起那个犹太公会的愤怒，会让他们得到惩罚，最后有可能被开除。那约瑟还圣经还告诉我们，约瑟冒着危险，壮着胆向比拉多去要耶稣的身体。在尼哥底母的帮助之下，他们两个人按照犹太人的习惯，将耶稣的身体包裹处理以后，把耶稣的身体放在了约瑟为自己准备的一个新的坟墓里面去。那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将耶稣的身体放好以后，他们又把一块巨大的石头放在了坟墓的门口，把坟墓给封上去。所以主耶稣在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被埋到了坟墓里面，但一切并没有结束。假如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是一个结束，那就像保罗所说的，我们这些人什么只有今生有指望，会非常可怜。但是主耶稣会从死里复活，会战胜死亡的权势。所以今天我们要讲为我复活的主。让我们看今天的主要经文，在马可福音16:1-8，马可福音16一到八节，翻到以后由我来读，请弟兄姊妹来仔细的来思考。马可福音16:1，过来些日，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雅各的母亲玛利亚并撒罗米买了香膏，要去膏耶稣的身体。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出太阳的时候，他们来到坟墓那里，彼此说，谁给我们把石头从墓门滚开呢？那石头原来很大，他们抬头一看，却见石头已经滚开了。他们进了坟墓，看见一个少年人坐在右边，穿着白袍，就甚惊恐。那少年人对他们说，不要惊恐，你们寻找那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他已经复活了，不在这里，请看安放他的地方。你们也可以去告诉他那门徒和彼得说，他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正如他从前告诉你们的。他们就出来从坟墓那里逃跑，又发抖又惊奇，什么要不告诉人，因为他们害怕。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们，谢谢你，谢谢你再一次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天父，你的话就是我们所怜的粮食， 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让你的话语能够进到我们心里面，来帮助我们，来改变我们。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所有的听你话语的人都得到你的祝福保守。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马可福音16:1，这里讲过了安息日，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雅各的母亲玛利亚，并撒罗米买了香膏要去膏耶稣的身体。安息日是礼拜六，过了，这里说过了安息日，就说是礼拜天。我们知道安息日的时候，犹太人是什么事儿都不可以做的啊，什么工都不可以做，所以过了安息日，到了礼拜天的时候，有三个妇女就带着她买来的香膏，来到要去啊坟墓的地方去膏耶稣的身体。我们知道在安息日之前，刚才讲约翰跟那个尼哥底母已经膏抹过啊，膏抹过耶稣的身体，但是当时因为安息日已经快到了，时间非常紧迫啊，他们没有足够的时间仔细的去膏抹啊耶稣的身体。那显然这三个妇女是计划安息日以后要好好的来去啊将耶稣的身体膏抹。这里告诉我们，这三个妇女是一个是抹大拉的玛利亚，雅各的母亲玛利亚，还有撒罗米。那玛利亚是一个非常普遍的名字，这里讲的抹大拉那个玛利亚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玛利亚啊。路加福音8告诉我们啊，耶稣曾经在他身上赶出过7个鬼，从那以后他就一直跟随在主耶稣的身边来服侍主。另外一个雅各的母亲玛利亚，这个雅各不是使徒雅各的啊，不是那个使徒里面那个雅各，是啊12个使徒里面的一个年轻的雅各。撒罗米又是谁呢？马太福音啊27那个地方告诉我们，撒罗米就是使徒约翰和他哥哥雅各的母亲啊。那我们前面提到过，在礼拜五傍晚的时候，几个妇女跟随的约瑟和尼哥底母到了安放耶稣身体的地方，目的就是过了安息日以后好来膏抹耶稣的身体。那么马可福音15:2这里说，7日的第一日早清早出太阳的时候，他们来到坟墓那里。7日的第一日，礼拜天刚刚出太阳的时候，这几个妇女就来到了安放耶稣身体那个坟墓啊。第3节，彼此说：“谁给我们把石头从坟门滚开呢？”那个几个妇女在彼此在问，他们问的问题，他们期望什么呀？他们期望什么人可以帮他们把石头滚开，把那个石头打开，对不对？下面一节会告诉我们什么原因他们会这样问。第十六。上了第4节，这里说那石头原来很大，他们抬头一看，却见石头已经滚开了。马可告诉我们坟墓外面那块石头很大，实际上是一个巨型的一个圆形的石头。石头很大，那个几个妇女是很难把那个石头给拿开的，所以他们在犯愁如何才能够打开那个坟墓的门呢。当他们走到坟墓面前一看，看到什么？那个石头已经在边上了，坟门已经被打开了。那在以色列地区在那个年代比较典型的这种坟墓都是从那个峭壁上凿出来的一个石洞人可以自由的进出的。那么埋葬的人将死人的尸体包裹以后会安放在洞里面，在洞的门口会放上一块巨大的石头，把那个坟门的给堵上那个坟墓的外面底下会有个沟槽，那个沟槽会让那个大石头从边上滚过来，把那个坟的门给封上。那块石头是非常大的，非常巨大的，一个人根本没法滚动前面的经文告诉我们，当时是约瑟跟那个尼哥底母两个人将耶稣身体放好以后，用那块巨大的石头把坟墓的门给封上。我相信当时一定还有别人会帮助他们。另外，那个坟墓的门不仅仅是被用巨石封住，圣经告诉我们还有罗马兵丁在那里专门把守在马太福音27:6262-66这样告诉我们说，次日就是预备日的第二天，祭司长和文士和法利赛人聚集来见比拉多，说大人， 我们记得那诱惑人呢还活着的时候曾说，三日后我要复活，因此请吩咐人将坟墓把守妥当，直到第三日，恐怕他的门徒来把他偷了去，就告诉百姓说他从死里复活了。这样那后来的迷惑比先前更厉害了。比拉多说，你们有看守的兵，去吧，尽你们所能的把守妥当。他们就带着看守的兵同去，封了石头，将坟墓把守妥当。这里讲得非常清楚，祭司长和文士啊和法利赛人为了避免有人将耶稣的身体给偷走，要求比拉多派军队派兵丁去帮助他们看守耶稣的坟墓啊，并且一直要到第三天，因为耶稣说过要他在会在第三天会从死里复活。那比拉多答应了他们的要求，不但如此，他们还在坟墓的门上贴了封条，这样就更不该有人擅自来动那块石头，否则的话会犯死罪的。所以坟墓的门被巨石封住，贴了封条，还有兵丁在外面严严的把守，按道理是不可能有人将那个坟门给打开的。所以那个几个妇女到了坟墓的边上一看，那个门竟然是开的，所以他们非常的吃惊，怎么回事这种事情。他们几个人一大早来了，更觉得蹊跷，那个门怎么可以被打开。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28:1-4那里这样说，那就说安息日将近，七日的头一日天快亮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来看坟墓，忽然地大震动，因为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把石头滚开，坐在上面，他的相貌如同闪电，衣服洁白如雪，看守的人就吓得浑身乱颤，甚至和死人一样。很清楚，父神派来了天使下来的时候有大地震，天使将巨石滚开，还并且坐在那个石头上。那个天使的面貌像闪电那样明亮，衣服像雪那样洁白。看守的兵丁看到眼前的情况，看见所发生的，他们怎么样？吓得魂不附体，像死人一样。显然，这几个妇女来到坟墓的时候，那几个兵丁已经给吓跑了，早就不见了。几个妇女在路上的时候还正在琢磨如何才能够将那个石头滚开，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当时还有人专门把守，当然也不知道坟门上还有封条，要是知道的话他们会更发愁如何才能够见到耶稣的身体。结果等他们看到坟墓那块巨石不在的时候，他们非常的惊讶，主耶稣他是从死里复活了，他已经在那个时候已经战胜了死亡。实际上主耶稣的复活根本就不需要天使来帮忙，他不需要天使来把那个石头帮他拿开，他自己就可以挪开，他现在不需要挪开，他就可以轻而易举的出来，为什么需要天使来帮忙？显然是借着天使来传达信息的，对不对？向谁？向看守的兵丁传达信息，更重要的是要向那几个妇女传达信息。那么天使要向他们传达什么样的信息呢？马可福音16:5这里说，他们进了坟墓，看见一个少年人坐在右边，穿着白袍，就甚惊恐。墓门是开的，几个妇女就到了里面去。上面讲过，那是比较典型的坟墓是啊，在峭壁上凿出了一个石洞，那个啊洞有个很大的门，可以很容易的进去啊，进去出来的。几个妇女的目的是来高摩耶稣的身体，所以既然门开了，他们就自然就进去了，进去要做他们要做的事情。但是他们进去以后看到什么了？他们看到一个年轻人坐在右边，身上穿着白色的袍子。当然我们今天我们知道那是一个天使。简单说一下，犹太人在犹太人坟墓里面一边会有一个啊凿出来一个平台，像一个石头床啊，死人的身体会被放在那个台子上啊，被高摩以后被包裹以后会放在那个平的台子上。那么几个妇女进了坟墓以后，一定期望那个时候有人耶稣的身体会在那个平台上躺着，他们期望是要看到耶稣的身体，但是他们看到什么？竟然是有一个年轻人在里面坐的， 身上穿了白袍，他们的反应是什么？他们就非常的惊恐，非常的吃惊，非常的害怕，眼前的一幕跟他们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完全超过他们的预料。那年轻人怎么会突然坐在那个地方？第六节，那少年人对他们说，不要惊恐，你们寻找的那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他已经复活了，不在这里，请看安放他的地方。在惊恐的时候，那个少年人来赶快来安慰安慰那几个妇女，你说你们不要惊恐，他还告诉他们，耶稣，你们找的耶稣已经不在这儿了，他已经复活了，已经复活了。那个年轻人还指给他们看，你看放了身体的地方啊，耶稣已经不在了。那在约翰福音啊，对安放耶稣身体的那个地方有一点具体的描述，在约翰福音20章第5到第7节那里这样说，低头往里看，就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只是没有进去。西门彼得随后也到了，进到坟里去，就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又看见耶稣的额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处，是另在一处卷子。这里说的是后来几个妇女去告诉门徒们耶稣已经复活以后，彼得和约翰跑到坟墓去核实这里经文告诉我们，主耶稣放耶稣那个台子上还留着包括他身体的细麻布和头巾，包括耶稣的那个头巾还在原来的地方卷着的。这样的记载告诉我们什么？第一，耶稣的身体没有人被推子，没有人来拿走。第二是耶稣复活的时候没有任何的身体的限制，他的身体可以什么轻而易举的从那个包括他的细麻布里面出来。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他的身体根本就不受空间的限制。还记不记得当时他复活以后，门徒在一个房间里面聚会的时候，在耶稣向他们显现之前，他们还在那儿发愁的时候，门窗都是关得严严的，但是耶稣突然就在房间里面出现。所以回到马可福音这个地方，坟墓里那个年轻人，那个天使在那里专门是在等候那几个妇女的到来，等待他们来了以后要向他们传达父神的信息，告诉他们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但是他们心里明白吗？以前主耶稣自己多次跟他们讲过以后会发生的事情，但是很显然在天使跟他们讲话之前，他们几个是没有明白的他们的思想还在停在过去，他们的观念还没有转变过来。那天使与他们讲话以后，他们几个有没有相信，有没有明白呢？答案是肯定的在马可福音没有告诉我们。我来看一下路加福音，路加福音24章第6到第8节那个地方这样记载，正在猜疑之间，忽然有两个人站在旁边，衣服放光，妇女们惊怕，将脸伏地。那两个人就对他们说，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当纪念他在加利利的时候，怎样告诉你们说，人子必被交在罪人手里，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他们就想起耶稣的话来。这里经文告诉我们，天使告诉那几个妇女，耶稣已经复活。你们当思想一下之前他对你们讲过的话，他曾经告诉过你们他会被交在罪人手里面，会被钉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会复活。经过天使的提示以后，那几个妇女想起了耶稣之前对他们讲过的话，他们的观念转变过来之前耶稣对他们的教导，对他们讲过的话，在他们心里面成了真实的事情。那么天使除了告诉那几个妇女耶稣已经复活以后，还对他们传达什么信息呢？马可福音16章第7节这里这样讲，坟墓里的天使接着对那几个妇女说，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他在你们以前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正如他从前告诉你们的 啊，天使告诉那几个妇女回去啊，赶快回去去告诉耶稣的门徒们啊。这里特别啊具体提到了彼得，什么原因彼得的名字要被特别的提到呢？过一会儿我们会再讲原因啊，它的重要性。说天使要几个妇女告诉门徒们做什么？告诉他们主耶稣复活以后会要先到加利利去啊，因为主耶稣自己之前也曾经对门徒这样说过。我们看啊，马可福音14章26到29节的经文，那里这样说的：他们唱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要跌倒了，因为经上记得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待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彼得说，众人随而跌倒，我总不能啊。这主耶稣跟那个门徒们在最后的逾越节的晚餐的时候，在被抓的之前那天晚上告诉门徒们他会复活，复活以后他要会先到加利利去。什么原因主耶稣一定要先到加利利跟门徒相见呢？主耶稣是在耶路撒冷被钉十字架，耶路撒冷是在南边的犹大省，加利利是以色列地区最北边一个省，中间夹的撒玛利亚省。主耶稣刚刚出来传道的时候是从加利利开始的啊，当时大部分相信跟随主的人基本上都在加利利省，特别是在加利利海周围的那些啊村庄乡村。他回去的一个主要目的一定是跟去兼顾跟随他的人他们的信心有关系。他升到天上父神面前，他要刻意的跟随他的人在一起，要来兼顾他们。那我们知道主耶稣复活以后在世上待了40天，在那段时间里面他把时间全部放在了跟使徒跟门徒啊在一起。使徒行传第一章啊第3节那个地方很清楚地告诉我们，那里说他受害以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写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情。所以除了像使徒们显现和教导他们以外，那么主耶稣还向跟随他的其他的门徒显现。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啊给我们讲过，哥林多前书第15章5节6节那里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着圣经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着圣经说第3天复活了，并且写给基法看，然后写给12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500弟兄看，其中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碎了的。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主耶稣曾经向12个使徒显现，12个使徒，我们知道当时犹大在哪里？犹大已经不在了，犹大已经死了。这里说向12个使徒啊显现。主耶稣一开始拣选了12个使徒，那么12使徒的话，当然是代表一个完整的概念，是不是啊？向12个使徒里的人显现，除了向使徒显现以外，主耶稣有一次同时向500多个弟兄显现啊。那些人当时在啊，保罗在讲话的时候还活着，那另外一些已经被主啊接走。我相信除了那500个弟兄以外，一定还有很多的姊妹、很多的妇女在那边。因为什么？因为主耶稣传讲神国的福音的过程里面有很多妇女相信他、跟随他，并且在服侍他。所以那一次显现我想应该有1-2千人啊，因为有很多人啊看到耶稣的复活。所以在马可福音这个地方，天使告诉那几个妇女赶快回去告诉耶稣的门徒耶稣已经复活，还特意提到要跟彼得讲。那圣经里面的确记载了几个地方，有几个地方记载啊，主耶稣啊确实是先向彼得显现啊，特意啊向彼得显现。刚才我们看到了哥林多前书第15章第5节这里说，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12使徒看啊，很清楚。那么另外在路加福音24章33、34节那个地方记载，他们就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去，正遇见11个使徒和他们的同人聚在一处，说 主果然复活，已经献给西门看了。这里说的两个门徒不是十一个使徒里面的人，是另外两个门徒，他们当时正在从耶路撒冷到伊马忤斯的路上。伊马忤斯的那个这个地方不太清楚，一般相信是在耶路撒冷西北方大概六七英里的地方。说这两个人在路上的时候，耶稣就加入他们，但是一开始他们的眼睛被迷惑，他们没有认出耶稣在他们当中。等他后来认识的时候，耶稣已经离开了。所以这两个人又回头从伊马忤斯路上回到耶路撒冷，去见到了十一个使徒。那个时候那十一个使徒非常高兴地跟他们讲，没错，主已经复活了，已经先向彼得显现了。那回到马可福音十六章第七节这个地方，那个天使对那个几个妇女说，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说，他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这里特意提到彼得的名字是一件非常特别的事情什么道理呢？我们知道彼得是一个非常热心跟随主的人，但是他也是一个非常的鲁莽，非常常常凭血气凭肉体行事的人，常常讲大话，栽了很多跟头跌倒很多次。他是十二个使徒里面的领袖，是个带领人物，本来应该是带领整个团队，但是呢本来应该是成为别人的榜样，但是在主耶稣请求他和其他的门徒为他守望警醒的时候，他在干什么？他在那儿带头睡觉。在主耶稣被抓的时候，他带头逃跑。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也不知道躲到哪儿去了。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放弃了他肉体的生命，被埋葬以后，我想彼得在那个时候一定非常低落，一定非常沮丧，他也会自责，也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失败的领袖。所以路加福音是二十四章告诉我们，那几个妇女告诉使徒们，耶稣已经复活了。使徒们一开始觉得说你们是胡言，根本就不相信那妇女所说的话。彼得自己还跑到坟墓去看看到底怎么一回事，发现坟墓是空的，他在那里只是觉得稀奇，他还没有明白耶稣之前对他说的话，就是三天以后他会复活。所以彼得作为一个领袖，在那个时候一定极为需要主亲自来安慰他，来鼓励他。所以主耶稣主动的先向他显现，来坚固他，来安慰他，所以让彼得后来成为教会的一块坚固的柱石。使徒行传告诉我们，教会一开始的时候，彼得是教会的领袖，是教会那个带头的，说他为教会的开始奠定了一个坚固的基础。所以我们看到马可福音十六章最后一节，这儿第八节经文，他们就出来从坟墓那里逃跑，又发得又惊奇，什么也不告诉人，因为他们害怕。天使告诉那几个妇女到坟墓去的妇女，赶快回去告诉门徒们所发生的事情。他们听了以后赶快从坟墓那儿逃跑，心里面充满了惧怕惊奇，一路上只顾跑，什么也顾不上告诉人。这里给我们一个特别的原因，什么原因？因为他们害怕。他们怕什么？实际上整个马可福音到第十六章的第八节实际上就结束了。你可能说，哎呦，不会啊，后面还有吗？对不对？马可福音十六章不是有二十节经文吗？第九节到第二十节是怎么一回事？对不对？第八节跟那个第九节中间有个注解，怎么说的？最早的圣经的手抄本到第八节就结束了，其他的那你说其他的十二节经文从哪来的？谁加上呢？什么时候加上呢？我相信你心里面会有这样的问题。那我以前也有过同样的问题。马可福音十六章的第九到最后一节第二十节所记载的内容跟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记载的大同小异，没有任何的冲突。那么圣经刚成书的时候都是靠人来抄写圣经，那么后来抄写的人很可能是觉得作者马可突然结束，没有提到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后面所提到的事情， 所以就加上一段，让这个内容变得更加完整。但是那不是马可原来所写的，那么我们怎么知道呢？怎么知道马可福音十六章第八节从表面来看觉得很突然，结束的非常突然，对不对？好像话没说完。但是假如你仔细去研读马可福音，你了解马可福音作者马可的他的表达方式跟风格，你就会发现他非常独特。比如说第一句话，就是说整本书的第一句话他怎么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啊，非常直截了当干脆啊，点名啊整本书的主题。从马可福音的记载，整卷书的记载，你去看每次耶稣教导完了以后，或者行了一件神迹以后，作者马可的表达方式啊，他表达身边这些人的如何来反应，他怎么表达的，他的用词非常特别，常常是这样的字眼，什么字眼呢？众人很稀奇，分外稀奇，甚是惊奇，很惊讶，从来没听说过，众人不作声，不敢再问他，就害怕惧怕震惊，大大的惧怕，忧忧愁愁，恐惧战惊等等这样的字眼。那些人他们稀奇什么，他们惧怕什么，他们惊讶什么，他们恐惧战惊什么，他们不作声，他们不敢问的原因是什么？作者马可一直在提示读者们，也是提醒你跟我，我们听了神的话语以后，我们见了主耶稣的大能，我们看到他所行的一切以后，我们应当如何回应，我们如何思考，我们仅仅是去惊讶稀奇不作声，还是应该有其他的反应？马可福音十六章的第八节这个地方说，他们就出来从坟墓那里逃跑，又发得又惊奇，什么也不告诉人，因为他们害怕。几个妇女已经知道耶稣复活了，他们一路往后跑，一点时间都不想耽误。他们要去干什么？他们在那个时候他们害怕，你说他们怕什么？他们不是怕耶稣已经复活了，因为耶稣之前都是跟他们讲他会复活的，他们到底怕什么？他们的害怕是一种敬畏，是对神的一种敬畏，是对他们所跟随的主的一种发自内心的敬畏跟感叹。之前主耶稣多次跟他们讲过，讲的话真的应验了，他们真的啊领会到了主耶稣的神性的大能，是在那个时候被天使提醒以后，他们彻底明白了主耶稣已经真的复活了，他已经战胜了死亡，对他们来说这是了不得的事情，所以他们终于明白了，心里不得不折服，不得不对神充满了这种敬畏的心，不得不他啊对他对他们跟随的主有一种发自内心的一种敬畏。所以在那个时候他们要去干什么？他们要把天使吩咐的话要去马上在第一时间去告诉门徒们，把那个大好的消息，把耶稣复活的消息第一时间去告诉耶稣的门徒们，那是他们的第一个使命啊，最少他们要尽快的去完成。所以他们根本就顾不上跟路上的人啰嗦，要在第一时间去见到耶稣所爱的门徒们，因为在那个时候门徒们心里面充满了忧伤，充满了悲哀。是同样的，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说，既然我们知道耶稣已经复活了，他已经战胜了死亡，我们应当如何来回应？我们会选择仅仅惊奇感叹不作声，还是像那几个妇女一样带着一个敬畏的心，带一种使命感去什么向别人宣告耶稣的名？会不会像那几个妇女一样去宣告耶稣已经复活了？所以主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是我们基督徒信仰的核心，没有主耶稣从死里复活，我们所信的完全成了枉然。我们再看保罗是如何说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十七二十二节那里告诉我们，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就是枉然，你们仍在罪里，就是在基督里碎裂的人也灭亡了，我们若靠基督 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罪了之人的罪了之人处处的果子。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假如基督没有从死里复活，我们所信的完全是突然的，是一场空，我们还会在罪的捆绑里面，并且那些罪了的人，就是以前信主的人，包括圣经里面记载的那些属灵的伟人，全部是没有指望的，没有指望的。假如信的人、信主的人只有今生有指望，比他说比一般的世人还要可怜。什么道理？因为不信的人在世上可以自由自在的生活，对不对？可以不需要思考罪的问题，不需要思考自己所作所为是不是符合上帝的旨意。所以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节这里讲，但是一个转折，但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罪了的人处处的果子。上面讲罪的人是讲了信主的人，耶稣基督成了罪的人处处的果子，他说明什么？说明在他里面罪的人也会复活，也会成为复活的果子。我们再看看耶稣复活以后对我们相信他的人会带来什么样的益处。罗马书第四章第二十五节，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主耶稣被交给人是为了我们的过犯，他的复活是叫我们称义，叫我们称义，他的复活叫我们称义。说明什么？没有耶稣的复活，我们是不会称义的，我们是不会被称义的。那么称义是什么意思呢？说的是我们在神面前成为完全的，成为公正的，成为圣洁的，成为没有瑕疵的。所以主耶稣的复活让我们称义。那我们被称义以后具体会给我们带来什么福气？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节，你们我们既因信称义，就记得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因为我们因信称义了，记得耶稣基督跟父神和好了。我们以前跟父神是为敌的，是势不两立的，因为我们的罪的缘故让我们跟父神隔离。但是记得耶稣基督他的复活，我们跟父神之间的这种隔阂被彻底拿走了，我们跟父神完全和好了，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他面前。还没完，罗马书第五章第二节，我们又记得他因信进入现在所在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我们又记得他，就记得耶稣基督，记得他又进入现在所在的恩典中。什么恩典？恩典是白白的。那这儿讲了什么恩典呢？就是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在来到神的家里面，可以在他面前没有任何的惧怕，可以自由自在的在他家里面，并且说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那个荣耀是为我们预备的，是将来为我们每个信主人预备的那个荣耀。所以神让我们在世的时候不仅仅是在盼望以后那个荣耀，他让我们在世上的时候还记得这个盼望能够得到另外一个更宝贵的东西。罗马书第五章第五节这里这样讲，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到我们心里。盼望不至于羞耻，就是不会落空。什么原因呢？告诉我们，因为神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就是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什么叫浇灌？什么叫浇灌在我们心里面？你想到浇灌这个字，你会想到什么？跟水有关系，对不对？水从一个地方流到一个地方去。那小的时候我们在农村常常看到那种开闸放水的情景，在干旱的季节，农田需要灌溉，为了节约水源，一定要到了关键的时候才会开闸放水，将那个山上那个大水库里的水放下来浇灌农田。那么开闸放水的时候，我们一些小朋友小孩子没事干，就跑到那个要开闸放水那个大的粗粗的水管子边上等着，等着看看那个放水的情况。等到我们听到那个水的声音从那个管道开始流过来的时候，我们眨眼之间，那个粗粗的管道里面就有水流非常猛烈的给喷出来，眨眼之间那宽宽的水渠就灌满了水。 随着顺着那个长长的水渠一直往前流，一直往前流，流到水渠两边的农田里面去。那水渠两边农田里面的庄稼就喝到了等待已久的水，那些庄稼就可以继续的健康的成长，并且后来会结满各种的果子。同样的，神的爱借着圣灵也像水一样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心一下子被神的爱充满包围，就像水浇灌下来一样，这个水是不会回流的。所以神的爱借着圣灵浇在我们心里面，是让我们把神的爱啊，被浇灌的爱，被充满的爱可以流出来。流到哪里去？流到别人那里去，流到把神的爱传递到其他人那个地方去，让他们也能够感受到，让他们那个干渴的心田也得到滋润，让他们感受到神的爱，让他们也认识神，让他们以后也可以将神的爱像水一样不断的往远的地方传递。这一切都是靠着耶稣才能够成就，他在十字架上赦免了我们罪，他洗净了我们一切的不义，他将父神跟我们之间的隔阂拿走，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他面前。他的复活更是给我们带来了盼望，他的复活胜过了死亡啊，让我们在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不是死了，而是睡了。将来他会叫醒我们，会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啊，一个不朽坏的身体。所以这是我们每个信徒人的这个最大的盼望。所以过一会儿我们会再一次来领受主耶稣为我们设立的圣餐，所以让我们好好的思考一下，主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他为我们所付上的代价，因为他的成就，因为他的死，因为他的复活，我们所得到的恩典跟福气，那个福气是没有人可以把它拿走的。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天父，今天我们也感谢你，感谢你就是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天父，就是看到你的救恩的计划借着耶稣基督成就了，像他自己所说的成了。天父们，谢谢你，谢谢你，这是你的恩典超过我们的想象，我们是不配的，我们本来是在罪恶里面，在罪里面被捆绑，但是你爱我们，你差遣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救拔出来，把我们从黑暗里面救出来，迁到你爱子的国度里面。天父，我们真是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这么大的恩典，也让我们在世上更是有盼望，盼望将来，因为耶稣已经复活，他已经战胜了死亡，我们这些已经信了的人以后一样也是战胜了死亡，以后我们会像主一样会复活，会有一个荣耀的身体，会有一个永恒的身体。你要告诉我们，你的爱已经浇灌在我们心里面，你盼望我们得到这个爱以后，也是愿意将这个爱能够传递到其他人那里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就是能够明白你的旨意，能够愿意委身。天父，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那我们教会目前是一个月一次，每个月的第一个礼拜天我们会守圣餐仪式。刚才讲这个圣餐是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在以肉身在世上的时候最后一天晚上，给门徒们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所以逾越节的晚餐的时候，他最后设立了一个仪式，他要提醒当年他的跟随他的使徒们，也是提醒我们今天每个相信主的人要这样常常纪念他。纪念他什么？刚才我们已经说了，纪念耶稣在世上，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因为他所成就的，我们才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父神的面前，没有惧怕，能够站在他的恩典当中。所以这个仪式是专门为已经明白福音，已经认识主耶稣，已经让主耶稣做自己个人的救主啊， 已经愿意委身给主啊，一生愿意跟随主的人预备的。假如你还没有啊明白福音，还没有真正的认识他，或者心里面还没有啊将耶稣当成你个人的主，还没有认他，没有认他为主，那我们也盼望你以后啊，以后能在不久的将来，你也能够相信他，能够跟我们一起来领受啊，一起来领受主为我们啊设立的这种圣餐的仪式啊。那我们我请那个同工到前面来啊，一起来帮助。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呢，主耶稣他手里面拿的饼，拿的饼就是他告诉门徒们说，这个饼代表他的身体，每次这样行的时候，吃这个饼的时候，是为了纪念他，为了纪念他在十字架上啊为我们所预备的。好，我们请那个训练长老为我们这个饼先啊做上祝福祷告。
天父上帝，